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这个历代志下第29章，亚哈斯、西西家，老爸是这样，儿子不一定是这样。有的时候老爸是这样，儿子也是这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要留心的，我们不是根据一套道理来讲。比如说一个爸爸是好王，以后他的儿子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说爸爸教育什么什么重要。那么假如碰到一个爸爸不好，那儿子为什么好，或者是这个爸爸好儿子为什么不好，圣经里面这种情况都出来，而且比例是差不多一样，都有。对，没有说好王的儿子一定好，坏王的儿子一定坏，对不对？变成这样，就说其实我们在读圣经最重要的是，不是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套什么道理读，而是根据圣经的事实我们来看。今天我们神要向我们说的是什么？今天我觉得一件很特别的事，我觉得整张圣经29章在讲什么呢？整张圣经在讲的就是西西家王把他爸爸亚哈斯关闭这个封锁的耶和华殿的门再一次的打开，让神的殿再一次开始有献祭，让百姓可以在神面前来敬拜。那么今天在新约时代，到底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种体会呢？或者有一种什么样的运用呢？我今天从几方面来跟大家交通。第一方面，一个政治权力的运作是可以暂时拦阻属灵的侍奉的。我再说一次，是一个政治权力地位啊，一个权力，一个地位权力，有的时候运作的就是说他执行了偏差不讨神的喜悦的话呢，这一个行政权政治的地位怎么样呢？可以影响阻碍侍奉的。这句话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怎么讲，就今天当一个教堂，我们称作它教会也好，我现在常常把它改成是今天一个教堂组织里面掌权的人，就好像犹大国里面的王一样，这个王出问题怎么样呢？可以拦阻神心意的侍奉能够继续的进行的。因为真的我常常讲，我们读圣经没有办法读到今天我们的光景，而我假如我今天是一个站在管理一个教堂我有地位的人，我今天在这个治理这个团契，我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千万要小心，因为你这样一个治理的行政权，就像犹大国国王的这样一个治理的权，这样一个地位，王的地位有可能怎么样呢？有可能执行偏差，到最后变成封锁耶和华殿的门。但是反过来讲也蛮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西西家这个王怎么样呢？西西家这个王虽然是这个亚哈斯的儿子，但他眼睛里面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爸爸把这个耶和华殿的门封锁了，而且他爸爸的倒行逆施，他爸爸所做的一切错误的决定，当他爸爸在执掌犹大国这个治理权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所行的带来给以色列的，带来给犹大的百姓，这个西西家看到了什么呢？西西家看到了第八节，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意思就是在当时的这些人当中，有些人亲眼看见他爸爸亚哈斯怎么样封锁了耶和华的门，耶和华殿的门，以后怎么样被亚兰王打败，以后怎么样被以色列国北国这个打败而且掳掠等等，这些东西当时有很多人是亲眼看见的。 那么以今天的光景来看怎么样呢？以今天的光景来看，就今天有多少的人在一个神的百姓的团体，这个团体不管叫做小组，不管叫做团契，不管叫做大家叫做教堂或者教会，当他在掌权的时候，到底是一种羞辱、被辱、没有喜乐、压抑啊，不释放，还是怎么样呢？还是百姓真的有心的敬拜神的百姓，大家欢欢喜喜的献上他们的祭，这个献祭献燔祭的祭牲，是不是啊？他们欢欢喜喜的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在那个地方效学他们主大卫一样的，把那个乐器啊、拔啊、瑟啊、鼓啊这些东西统统拿出来，欢欢喜喜在那边敬拜赞美耶和华，到底是哪一种？这是一个可以很强烈对比，可以看得出来的。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心里面有蛮多的感触。意思就是说，一声命令阻止别人不能做什么的，有的时候很小心，很可能就是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就说当别人为了神有心想做的，我们成全鼓励他做。至于说我们不喜欢的，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跟不喜欢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跟真理无关的事情，我们不要在有地位的时候是去禁止别人做，因为你一不小心就变成封锁了耶和华殿的门。你看这个亚哈斯为什么会封锁耶和华殿的门呢？因为他要想去敬拜什么？敬拜大马色之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兰王把他打败了，他觉得说是因为亚兰王他们是拜这个大马色之神的，所以我也来拜大马色的神，可能就有用。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凭着他个人的喜好，怎么样呢？就把耶和华殿的门封锁，然后他怎么样呢？开始设立许许多多的东西，不再敬拜耶和华，而怎么样去改敬拜别的。今天我们很小心，当弟兄姊妹也好，这个一个国家犹大人的领袖也好，今天在团契小组教堂里面做头的人也好，要千万要小心的是，我们到底是亚哈斯，我们还是西家。就是今天你讲到一个负责的人，负责人三个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亚哈斯，有些人可能是西西家。那么亚哈斯是什么呢？亚哈斯是封锁耶和华殿门的那一个下令者，而西西家是什么呢？西西家乃是把别人封锁这个耶和华殿门的禁令打开，让以色列百姓可以按照他们的心灵诚实真心怎么样开始再一次进入神的殿，来敬拜赞美献祭的一个君王。那么好，今天问题在这里，但是今天到底在弟兄姊妹中间做亚哈斯的跟做西西家的人少？不，你在你家里面你很可能就是做亚哈，不是做亚哈斯就是做西西家，就这样了吧。每一个人在他的领域的里面，我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个亚哈斯王或者西西家王。当然今天我们重点假如摆在教堂，我们摆在团契，我们摆在小组等等这样的一个带领的地位上，我们来看的话，老百姓是多数，做决定的人永远是少数，是吗？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第二个部分我跟大家分享的来是，就是说当亚哈斯王下了命令封锁耶和华殿的门的时候，只是别人碍于你的你是个政治领袖，你有这样的地位，你讲了别人也不晓得要干什么，但是呢能够关得住耶和华殿的门，能够关得住那些想要敬拜耶和华献祭给耶和华的人的心吗？没有可能。不可否认了，这个亚哈斯把耶和华殿的门封锁以后怎么样呢？也有些人很高兴，刚刚好，因为他喜欢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按照他心里所做的去做。好了，关了这个耶和华殿的门怎么样呢？他就可以不需要去做那一套了，他变成这样。 有些人喜欢跟着亚哈斯王一起，但是也有一些人他虽然没有办法表态，真正能够表态的也是少数。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真正愿意在一个王下错的命令表态的什么，大部分都是先知，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沉默的一大群。我现在在读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当弟兄姊妹不会讲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想他们堕落了，跟人家妥协了，你不要这样想。圣经里面给我看见的是以色列百姓当中有这么大一群人，你既然王下了命令，他也不给你讲什么。真正会讲什么的是什么呢？是被神所吩咐的先知，哪怕要被王关，哪怕要被王打，哪怕要被王逼迫，他也不怕的。这些人怎么样呢？他就去讲了，永远是少数。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看到有人下的命令做的决定错的时候，你不敢讲，但是呢这个命令对跟你也没有关系，因为不能够封闭你的心要对神的敬拜。等到有一天你里面有个吹逼，你不讲不行，你也不要去怪那些没有跟你持一样意见来讲的人，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这是一大群沉默的要敬拜耶和华神的百姓。虽然他没有表态，但是他等到一个机会到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机会到的时候，你看他会心甘情愿的献上这个燔祭的牲口，心甘情愿的拿一些供物怎么样呢？到耶和华殿里面来。这是第二点，这是很实际的。只是在一个事情过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要看见的这个做决定的人，他到底是亚哈斯，他还是西西家？让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们来看，我们到底神所差遣的这个先知俄德，这个还是沉默的有心向着耶和华上帝的沉默的大部分的老百姓。我们慢慢读圣经，读到圣经里面记载是事实的时候，这个事实现在也存在今天现代21世纪新约时代的所谓的神儿女、神国度、神百姓的当中。我再说，你自己觉得你有权可以做决定的，我要问的是，你是亚哈斯还是西西家？假如你自己觉得你好像对一些人做决定做错了，对一些我现在不用属灵领袖这两个字，我用政治，他也具有这个政治人的组织里面政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做的决定做错的时候，假如他是亚哈斯的时候，你要问的是，你是不是神所要差遣你讲话的先知？假如不是的话，你不讲话也不代表错。为什么呢？他可以下命令要你不做什么，但是呢你里面也可真正要这个敬拜，你要献祭给耶和华的心，真心的心怎么样呢？没有人可以用一个命令限定你，人只能够封锁耶和华殿的门，人只能够关闭某一种敬拜侍奉的方法，人只能够反对在我统治的底下这些事情你不可以做。但是真正合神心意的事，在神百姓的心中是没有可能禁止得了了。为什么呢？等到有一天这个亚哈斯死了以后，亚哈斯不再掌权的时候，西西家来的时候怎么样呢？情况就不一样了嘛，不是吗？所以我们也不要轻易，我再说，因为我从前犯过这样的错，我们也不要轻易对那些错误领导所决定事情不表态神的百姓，我们有一种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干子，没有勇敢的心。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神的事原写明在人心里，人心里面对神的那套每一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假如你不是上帝感动你的，你不清楚神要借着你说话的，我现在也真的不是劝你，劝我自己，神没有催逼到一个让我没有办法忍受的地步，我还是尽量不讲。等到实在忍不住了，不是个性里面的忍不住，而是真是被圣灵催逼到不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讲了，我也愿意接受任何一切的后果跟代价，都愿意付，心甘情愿的付。好，当我分享到这第二点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不要对做错误决定的雅哈斯表现得太激动。我们把我们对神的那份心好好的存在心里，因为时候会到，神的时候到的时候怎么样呢？哎，我们就有可以向神，可以完完全全、真真诚诚的能够表明我们心里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若是你能够很直接、很真诚的跟所谓的今天在教堂团契里面有地位的人，直直把你的想法跟他讲的，感谢主。假如人下了命令你都不敢讲的，也没有关系，存在心里。他错，他做的决定错，神有一天要他要面对神，而我们有一天等到让我可以有机会按照我对神的这份心来表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的来表达。 OK， 好，这个不要有对做决策者的不满，也不要对这个做先知的，也不要对不讲话的人觉得他们是怎么样的，好像窝囊啊，是吧？我觉得圣经里面平铺直叙的在记载这些人，我觉得很真实，而且就像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的光景一样，啊，大部分光景一样。好，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第29章的重点里面讲到，西西家要再一次的开耶和华殿的门。他第一个看到要开这个门的第一个工作是要洁净。为什么呢？你从环境来讲以后，那个就是一个家已经空了很久，门都没有打开过，里面都没有人进进出出，你看里面有多少的灰尘，里面有多少的不干净的东西。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在圣殿的里面，这个在28章里面讲到说，这个亚哈斯王把圣殿里面的东西聚拢起来，都已经把它破坏了嘛，把它毁坏了嘛。那一个毁坏的东西他们会搬出去吗？也没有搬出去，还是就七七八八的拉拉杂杂的统统堆在圣殿里面嘛。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洁净。但是在洁净圣殿以前，谁来接近这个圣殿呢？必须要有已经接近的人才能够来接近圣殿。今天世界上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个自己不接近的人可以指挥别人来做接近的事，但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只能够用自己已经接近好的人，神才能够使用他们来接近神的殿。所以西西家王第一个就是召聚所有的利未人，祭司利未人怎么样？他召聚祭司利未人，要他们怎么样呢？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你们还要来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神的殿。就是说，当我们今天觉得说圣殿，或者说今天礼拜堂，今天教堂的里面有很多事情是不对不好，你不要忙，我们先看看我自己生命里面还有什么软弱，还有误会，还有什么罪没有。你不要忙的马上去对付教堂里面这个事情对还错，我们先要看看我自己是一个已经被神来接近的人吗？假如没有，你千万不要碰，你一碰就是这个圣洁的东西给你一碰就变成误会了，你不要说去洁净了。西西家王他里面有一个 sense，或者说西西家王被教导，或者说西西家王神真的给他这样的感动，他知道祭司跟利未人不能够接近自己，他们没有可能去接近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我们不要在社会上搞了一套东西以后，自己生命里面还带着一些污秽，自己生活里面还带着一些软弱，然后怎么样就跑到神的殿里面来指指点点，要这样做那样做。社会上可以这样，社会上一个老板可以在外面包了二奶，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可以叫人家公司里面这样这样那样，但在圣殿里面，在神的殿中是不可以这样的。在外面他可以哇跟人家订约违约，可以欺骗人家，他可以到公司里面上班，可以把各部门主管叫来指指点点骂他们一顿啊，要这样做那样做，社会是可以这样的，但是神的家不可以这样。 今天你是主任牧师，你是长老，你是一个团契的同工，你是一个传道人，是不是啊？昨天晚上关了门还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背地里面说了一些上帝要刑罚的话，结果怎么样呢？到了开长次会时就能够指指点点吗？西西家很清楚，祭司跟利未人不先洁净自己，不可能来接近耶和华神的殿。第二个，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他们一个洁净是环境上面的洁净，还有一个洁净是向着神的洁净。为什么洁净完了以后，他们一定要献祭呢？献祭的时候还要把这些领袖都召来，把手按在这个祭牲的头上呢？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环境里面要整理的干净，我们跟神之间也不能存任何的污秽。一个人跟神通不通，看得出来的。他跟人不愿意诚实，他跟上帝绝对不通。为什么？他跟上帝通，他的软弱上帝知道，他已经跟上帝祷告，神已经赦免他，他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这个隐隐藏藏，对吧？这个暗箱作业不需要。为什么呢？上帝都知道，他有什么好隐瞒的嘛？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跟神通的时候，他跟人是通的；当一个人跟神不通，他跟人是不通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弟兄姊妹。当人愿意跟你很坦诚的有交通的时候，不一定是跟你坦白，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一种智慧，怎么样一个分享。但是当一个人到你面前，你可以知道他的心向着你是敞开的，是愿意接纳你，愿意跟你相交，是通的。这个人在神面前跟神通的，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什么东西可以隐藏。就像一个小孩，对不对？是不是啊？他能够很欢喜快乐到父母亲的面前，是吧？那证明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是通的，他能够面对他的父母亲。但有很多小孩怎么样呢？背地里面做一些父母亲不喜欢的事情，他也不愿意承认，怎么样？他跟神不通的，他跟别人之间也怕别人知道了去跟他爸爸妈妈讲，就变成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啊。真的，这一个相通跟神之间的相通，只有靠着献祭，没有别的路，只有让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只有让那位圣洁的来覆庇我们这个卑微的。所以一个人不常常觉得自己是有亏欠、有软弱、有罪恶，这个人是不太愿意真正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他都还觉得耶稣基督少不了我嘛，今天这个教堂少了我怎么办？我告诉你，今天任何的教堂只要是属神的，少了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只是没有耶稣不行，就是这样。但是有多少人怎么样呢？觉得说这个教堂少不了他，这个团体少不了他，而自己觉得自己所做的也没有什么错，都是对的，结果怎么样呢？他会到耶稣面前吗？因为耶稣是那个代赎的羔羊。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不需要羔羊，我们有的时候生命里面我们觉得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有任何的祭物，我们太骄傲。但是我看西西家，你看到没有？他第一个要把环境洁净，圣殿要洁净，人心要洁净，以后怎么样呢？洁净完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什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献祭是恢复人跟神之间的通路。我在说，一个人跟神不通的，他照样可以在社会上、教堂里面做许许多多人认为很属灵的事情、很对的事情。但是因为跟神不通，所做的事情碰到礼拜堂的天花板就掉下来，因为没有办法穿透礼拜堂天花板被神纪念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下面献祭完了以后怎么样？你看嘛，献祭完了有个场面，因为跟神之间的通路是通了以后怎么样呢？就看到一幅景象，很有意思的。有拔的拿拔，敲拔；有瑟的就是鼓瑟，有琴的就弹琴。大家欢欢喜喜的在那里怎么样呢？每一次献祭完了以后，他们就大声的在那边唱，在那边敲，在那边赞美神，真心的敬拜耶和华他们的上帝。一个不会敬拜神的人， 基本上来讲是跟神不同的人，也不觉得神宝贝，也不觉得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他变成这样。但是我今天在看到西西啊，他恢复了，把圣殿的门打开以后，洁净了，献祭了，完了以后有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么宝贝的什么呢？那个宝贝的就是他们敬拜，他们赞美。二十八节，会众都敬拜，唱歌的唱歌，吹号的吹号，如此直到燔祭献完了。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匍匐敬拜。第三个，下面一段讲到的什么呢？讲到献祭完了以后，就是神的百姓来享受献祭完了以后许许多多的供物。你知道牲畜要杀，要剥皮，要把油献在坛上，这一份要归祭司，这一份要归什么什么人什么人，举祭、燔祭、摇祭，有许许多多的规定，是不是啊？大家献祭完了一起在神的面前，有些要在圣殿里面吃，有些可以带回家去吃的，这些圣殿里面都规定，献完祭跟上帝相通以后，敬拜完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神的百姓一种灵里面、生命里面、内心深处一种极大喜悦的时候。但这边发现一个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祭祀的人不够多，扒祭牲的皮啊，七七八八这些工作人不够多。圣经里面这边讲了一句话，这是我今天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一点。什么一点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说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我们常常我们头脑里有个观念，有个什么观念呢？祭司比利未人怎么样？祭司比利未人高一等。今天我们有这个观念，长老比传道高一等，主任牧师比传道高一等。我们有这个观念，假如有这个观念也没有关系，圣经里面真的我们带着观念吗？祭司比利未人高一等，高一等是地位的问题的高，不代表他存心自洁的心就一定高。怎么讲？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没有在一个教堂的里面做全时间拿薪水的传道人以前，他的侍奉是心甘乐意的侍奉，你同意吗？但是反过来讲，等到一个人拿到教堂里面薪水的时候，他不做都不行。那么慢慢久了以后怎么样呢？久了以后怎么样呢？就是你不甘心也不行，因为你拿了薪水。因为你有了这个职分，你不做也不行，跟一个没有这个职分的人，他怎么样？他要做就是甘心乐意的做，他不甘心乐意他就不做，对不对？他软弱他就不做，对不对？但是今天一个怎么样呢？今天一个就好像说，一个是有祭司的职分，一个只是个立位人，一个是心甘乐意的自洁，诚心的自洁。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献祭八祭牲，这是我祭司的责任，能拖就拖吧。真的，有的时候我希望这句话讲的没有带血气，你要心甘乐意的侍奉神，一直心甘乐意侍奉神，你就不要接什么职位，你也不要拿什么薪水，不然的话你不心甘做的，因为你拿了薪水，分配你这个事情，你不做都不行，那你要怎么办？就找庄稼了，能拖就拖，是不是？祭司、献祭啊、扒皮啊，这都是你的事情啊，能拖就拖，对不对？利未人怎么样？利未人这个根本不该他碰、不该他摸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王下了命令，你那么多的不怎么样？你只要自洁了，你就可以来做，因为他里面一个心甘情愿、自愿的心。对不对？他怎么样呢？他就诚心自洁胜过祭司嘛，这个话我只能这样的领会嘛。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没发现今天很多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他白天在上班的，他真的诚心自洁胜过那些在礼拜堂里全时间都传道人的人，这话不是乱讲。 你好好去思想，你不要把追求做全职传道人成为你人生的目标，我们应该把诚心自洁服侍神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你有这个地位不代表什么，你有这个名分不代表什么，除非你的名分跟你的事实跟你生命的实际是吻合的，不然的话你不要听到人家讲是牧师是长老是什么你就肃然起敬，你跟他住三天你就有灰心的，就算三天还不灰心，三天比较好找，你跟他住三个礼拜你就知道你会灰心的，原来他跟你差不多。弟兄姊妹，这真实的，我的意思也不是要打击什么牧师长老传道，我的意思乃是说，你看一个立位人他存心自洁可以胜过祭司，给我们看见这边圣经里记载一个事实，圣经里面不是高举祭司，就像今天很多人高举长老高举牧师高举传道人，圣经里面高举的是一个事实，立位人存心自洁胜过祭司，就是胜过祭司，不在乎他的地位有多高，不在乎立位人跟祭司地位之间什么差，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一个事实。我今天要问的是，弟兄姊妹，是不是每一个立位人他存心自洁都胜过祭司啊？也不一定，有些祭司可能也是很诚心真实诚意的自洁要来服侍神的也有，但是问题是你是祭司你如一个立位人吗？反过来讲，你是个立位人你可以小看自己吗？我们只要诚心自洁，很可能在神的眼中你是胜过祭司的。真的求主特别怜悯我们，只要在神的家里面人还有阶级观念，这是一种对主信仰的堕落，这是社会，这绝对不是主的教会。主的教会只有一点是我们要看重的，我们向神存的是什么样的心，我们很小心，我们都是跟随主信主的人，我们千万不要比上帝还大，一抬上去封闭别人为神要这样做那样做的这个命令，有一天你要在神面前受更大神的审判。而另外呢，就算别人限制了我们做什么，因为有些人他都敢把耶和华神的殿的门都把它封锁了嘛，你要想得通，没有关系，我对神的心我埋在心里，机会时候到了我照样可以用我向着神的心，我对待神的这样一颗心啊，我能够真真实实的把它活出来，像那些立位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